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轻松一刻节目，我是婉儿。世界首富马斯克语出惊人地说，20年内在火星上建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但是在火星一个这么荒凉的地方，娇贵的地球人怎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呢？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水和能源，在哪里呢？有人就企出来说，不用怕，火星上很可能有水，而且还有石油，因为美国宇航局 NASA 的火星车好奇号带来了好消息。好奇号是在2012年8月6号在火星的盖尔陨石坑登陆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火星的气候和地质特征，评估火星上面是否具备生物存在的环境条件，探索火星成为人类适宜居住星球的可能性。2015年，好奇号发现火星的土壤含有丰富的水分，大约为 1.5% 到 3%，表明火星是有足够的水资源给未来的移民用的。而早在2013年，好奇号就在陨石坑附近发现了甲烷，但是含量不高。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经常和石油共生。在2019年，好奇号突然在盖尔火山口发现了大量的甲烷，这个令到科学界都兴奋了。有科学家认为，这个可能说明火星上是有生命的，存在着一些能够释放甲烷的微生物，但是亦有科学家认为，根据火星的环境，存在微生物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发现甲烷很可能超视着陨石坑下面是有个大油田，因为在地球上的油田勘测中，甲烷亦是判断地下是否有石油的一个重要指标。咁石油唔通唔系嚟自远古嘅生命嘅咩？植物嘅遗骸被埋喺地下，慢慢就变成咗煤炭；动物嘅遗体被埋喺地下，慢慢就变成咗石油。唔通唔系咁嘅咩？火星上面连生命都冇，点可能产生石油呢？呢个你就有所不知啦。其实关于石油系点样产生嘅，科学界一直存在住两种唔同嘅假说。有机论同无机论。有机论认为石油是史前生物的遗体在高温和高压下经过漫长的时间慢慢形成的。这个过程可能是几百万年，亦可能是几亿年。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有机物和泥土混合被埋在厚厚的沉积岩下面。在地下的高温和高压下逐渐转化成粒状的油页岩，之后又退化成液态和气态的碳氢化合物。液态的就是石油，气态的就是天然气了。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比岩石轻，所以它们就会向上渗透，然后慢慢聚集形成油田。根据这种假说，石油是一种不可以再生的资源，用一桶少一桶。1970年代那时出现过石油危机，曾经有专家很担心地说，再过20年地球上的石油就会枯竭。但是50年过去了，石油市场依然兴旺发达，不单止中东的石油还在这里源源不断地出产，美国、加拿大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不断地开发出了大油田。但是在1976年到1996年这20年间，全球石油储量就增加了 72%， 达到 1.04 兆桶。其中世界上最大的油库中东的石油储量增加了一倍几。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油田在已经枯竭的情况下又重新产生了石油。美国油金岛油田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油金岛油田是1973年被开采出来的，最顶峰那时每日出产15000桶，但是到了1989年 产量是锐减到每日4000桶。就在大家以为油田很快就会枯竭那时，1995年石油产量突然开始增加，很快恢复到了日产量13000桶，和顶峰时期是差不多。石油储量亦从原先的6000万桶猛增到了4亿桶。而且科学家惊奇地发现，这些新的石油的地质年龄和10年前涌出的石油是截然不同，亦就是说这些石油是来自于一个新的源头。科学家他们就感到很困惑了，油金岛这种迅速自我补充的能力究竟是来自哪里的呢？难道石油并非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这个时候曾经被一度遗忘的无机论又被提了出来，因为无机论认为石油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在这种假说中，石油是来自地球的创世之初，有科学家称它为太初时期。地球刚刚形成那时是由固态物质积聚而成的，这个其中亦包括了不少来自天外里的陨石，其中有些陨石就含有很丰富的碳，后来它们被压倒在地心的深处，成为了碳沉积物。金刚石就是来自于这种碳沉积物。火山喷发那时，从地心深处带出了大量的金刚石。金刚石就是钻石的原身，非常纯粹，只是含有碳元素，而形成金刚石必须要有很高的压力，这种压力只有在地下150公里或者是更深的地方才能够达到，所以很明显在地心深处有着丰富的非常纯粹的碳，而这种碳一直在度向地表迁移。不过火山喷发就不是碳向上迁移的主要方式，二氧化碳和甲烷这两个含有碳元素的气体才是运送碳的主要载体，它们能够将地球深处的碳输送到各个角落。而在碳向上迁移的同时，埋藏在地球深处的氢气亦在这里向表面渗透。2018年在美国卡罗来纳海湾那里就发现了大量从地壳中渗透出来的纯氢，每日高达2700立方米。地球深处为什么会有氢气存在呢？根据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宇宙大爆炸的初期只有氢和氦这两种元素，其中氢的含量是最多的。这两种元素在恒星的核聚变中形成了各种各样其他的元素，可以说是万物之母。直到现在，氢气还是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氦气紧随其后。在地球的形成之初，重力还没有形成，一切都是漂浮在空中，有大量的氢气被压在地心深处亦不是无可能的。这些氢气从地核中缓慢上升，来到地壳和地幔的交界处的时候，会同亦是在地心升上来的二氧化碳还有地层中的水起反应，形成碳氢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在地壳的缝隙中聚集，经过高压的作用就形成了石油。来自地球深处的碳和氢源源不断，石油亦就取之不尽了。讲到这里，有人就提出了疑问，碳氢化合物不是只是存在在有机物里面的吗？这个时候天文学家他们就站出来说，非也非也，因为天文界发现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的大气层都是含有极为丰富的甲烷和其他碳氢化合物。土星的卫星是卫3的大气层里面亦有着密集的甲烷和月烷。1986年 ,76 年才访问地球一次的哈雷彗星回归那时，彗星的头部裹着一层黑蒙蒙的东西，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应该是沥青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碳氢化合物。而在这些星球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机生命， 所以天文学家他们认为碳氢化合物在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不是地球生命特有的。火星虽然比地球小，但结构非常之类似。火星上面有很多巨大的火山，这些火山喷发的时候亦会从地心带来大量的熔岩，同地球上的火山是十分相似。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地球上的天然气和石油总是相伴而生，所以发现了大量甲烷的这个火星陨石坑下面很可能亦蕴藏着大量的石油。事实上，地球上大约180座陨石坑里面有 30% 不是含有矿物就是出产石油和天然气。当年恐龙灭绝时有大量陨石撞击地球，其中威力最大的一嚿陨石是撞到了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撞出了一个直径180公里、深900米的大坑。6500万年之后，这个被命名为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大坑下面发现了大量的石油，估计可以供给全球使用20年。为什么陨石坑下面容易有石油呢？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托马斯·戈尔德说，那是因为陨石撞击的力量十分惊人，被地壳撞出了很多缝隙，所以深埋在地下的石油就顺着这些缝隙渗透上来了，就是这么简单。那有机论者就问了，那为什么在石油里面总是能够找到只有生物体内才有的有机化合物呢？关于这一点，无机论是怎样解释的呢？他们说地球上存在着一些非常耐热的细菌，称为超嗜热菌。它们生活在温泉、活跃的火山口、海底的熔岩和深埋在地下的石油中。石油里面的有机化合物就是来自于这些细菌。从上世纪70年代起，人就在高达160度的间歇泉和海底的熔岩中发现了这种细菌。1993年10月21号的《自然》杂志里面，来自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斯特特博士和他的团队发表报告说，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的地下油层中发现了高浓度的超嗜热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来自将近2英里深的地方，那里的温度高达230度。在这个之前，没人认为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还能够孕育出生命。回答完问题之后，无机论亦放出了一个大招。他们说世界上很多油田都富含氦气，高浓度的氦往往和甲烷形影不离。如果甲烷是来自史前生物，那就讲不通了，因为氦气对生物体可能是有害的。人如果不小心吸入一定浓度的氦气，就会胸闷、呕吐甚至昏迷，所以生物体内是不会有高浓度的氦气的。那油田当中的氦气是在哪里来的呢？而这个对无机论就好好解释了，因为氢和氦是在宇宙形成初期就存在的物质，而且它们亦广泛存在在宇宙之中，所以在地球的太初时期就会有大量的氢和氦被储存在地心中。在它们往地表漂移的过程中，氢和碳结合产生了石油，但作为惰性气体，氦气喜欢的是一个人走天涯，所以就自己漂出了地面了。关于这个问题，有机论目前还没有人回应。那石油真的是咪地球母亲给人类的乳汁，是来自地心深处取之不竭的能源呢？听完今日的故事，你有乜嘢睇法呢？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和总是好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 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落来的草本成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感谢观众朋友，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